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佛陀。南无那迦巴罗多阿拉哈多达玛萨布达萨。南无那迦巴罗多阿拉哈多达玛萨布达萨。南无那迦巴罗多阿拉哈多达玛。各位尊者，各位尼师，各位大德居士们，晚上好。我们在上一次讲阿毗达摩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学习了关于六欲天界的一些情况。我们就讲到了在六欲天界里面，由于他们的果报，他们的福报，所以呢，就他们都是拥有很漂亮的身体，有很长很长寿命，有很殊胜的福报果报。这六欲天界，他们分别是中最低的四大王天，然后上去就是三十三天，然后呢是阎罗天、毗湿那天、花乐天以及他化自在天。这些天神呢，他们之所以在天界享受种种的福报，是由于他们过去所造的善业的结果。在天界呢，他们这些天人呢，一般都是在过着很殊胜、很优越的生活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呢，天界它也不是属于在轮回当中的终极的究竟的地方，毕竟呢。天界它也会有投生，它就必定会有死亡的。而且呢，作为天人，一旦他在寿命终尽的时候呢，他会有五种衰相出现。作为一个天人，他在天界一直都享受，他没有碰到这些问题。当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会感到很忧伤、很恐惧、很无奈、很无助。然后他们往往都在悲哀、在绝望当中死去。那虽然如此，但是天界也有天界它的殊胜的地方。只是从福报上来说呢，天界有天界的福报。那有些禅修者他可能会问，那这么样说，那到底是天界修行好还是人界修行好呢？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够说，问一下大家，到底有钱人好修行还是穷人好修行？大家说，到底是有钱人好修行还是穷人好修行？穷人还是有钱人？应该是因情况而论。由于天界它有很殊胜的福报，所以作为一个天人来说呢，在经典里往往就比喻成，如果一个人由于他的善业福报，他投生为天人的话，他假如有很大的福报，他可以左边五百个天女，右边五百个天女。在这种情况下能修行吗？一天到晚都沉迷娱乐，沉迷于玩乐，沉迷于嬉戏，沉迷于享乐，享受五欲，享受色香色声香味触，是五种很微妙很殊胜的欲望。在天界呢，身体恐惧感啊，身体对于生死的逼迫啊，身体那一种修行的意义来说的相对会比较弱。然而呢，天界它也有它的殊胜的地方。在六欲天当中，有三个天界或者有两个天界是特别多圣子投生到那里。在从地道上呢，是四大王天、三十三天跟毗湿那都算天。这三个天界呢，都是很多圣子投生到那里。我们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在萨瓦底城跟在王子城，有很多的在家人，他们都证得了不同的果位。 特别有很多的人通过听闻佛法，或者说他们稍微修行一下，他们那些即使是你在家身份，他都可以证得出果或者证得恶果。而且很多这些在家人呢，他们在证得了果位之后呢，他们不一定，他们希望在投生在人界能够都是同性的天地。在经典里面经常会描述到啊，这一个村有500个居士，他们投生到天界，他们是已经断尽了三劫，已经决定不再做恶法，已经必定会去向正觉，就是向着出果。有的呢就是贪嗔痴着，他只再来自人间一次，这个就是第二果。第二果甚至作为在家居士可以，如果作为在家居士想要证得第三果的话呢，那他就投生到梵天界了，就不是投生到欲界的天了。那由于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，在译著里面甚至说以数以百万千万的这些人，这些居民们，他们投身到中界，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证得出果或者恶果。当然如果说我去哭或者去哭你的时候，他们有的已经证得阿汉果，就不会再投身了。证得三果呢，就必然是投身到色界或者无色界半生。而证得出果跟证得第二果的，他们有一部分投身到人界，但是很多投身到天界。天界的寿命是很长的，例如说33天里面的他里面的天寿呢，33天一天等于我们人间的100年。佛陀入灭到现在多少年了？2500多年。在天界在33天过了多少天？一个月还不到，是不是？才25天。四大王天的天寿呢，是他们的一天等于我们人间的50年。这样的话，他们在我们人间已经过了2500年，但是在天界他们很短的时间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很多那些圣子投生到天界，比如说毗婆舍长子啊，毗沙卡啊，还有达米嘎，这些很多跟圣子他们投生那里，那他们现在还在不在？他们还在。那一般圣子呢，如果他们是出国或者在国之内，他们还是会享受娱乐，但是他们会不会忘了佛法？对，他们很多都是听闻佛陀，听见佛陀，听闻佛陀说法。在天界，我们从常部的迦那瓦萨巴经啊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天界的天人，他们经常都有佛法的讨论，有佛法的聚会，而且很多都是慎重的弟子。虽然他们是属于天人，他们见的是天人这样，但是他们还是会讨论佛法。有一部经叫做随顺经，也是讲到沙门天子，即使是一个凡夫投生到天界，他们仍然有机会，由于他们过去生，就是他们还在人间的时候修行的那种惯习，那种习惯，他们在天界也可以继续修行。而且呢，在天界由于他们在人间的时候是修行当中死去，在修止观的时候死去，当他一头升到天界的时候，他的解身心、有分心跟死心都是以修止的。这样的话，他要建立的很快很容易。那天界也有天界的福报，有天界的殊胜，而且天界呢，也有天界的他的不足之处的，他的优点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，当然从究竟的意义上看，只要是轮回，它就不是只是淡淡的。即使佛陀对于在家人，有时候他会鼓励在家人可否就会投生天界。例如说佛陀经常会教导，作为一个出家人，他就有义务要教导在家人，就是只是投生天界的方法。 所以就是说，比起到头顺道恶道、头顺道人气来说，天界是更好的。然而，从究竟的意义上来看，佛陀对于比丘们曾经说过说：“诸比丘，我不赞叹生命。”佛陀曾经说过很多次，在生之部的第一集里面，就讲到这个是从究竟的意义上来看，因为毕竟即使投生的天界，还是轮回，还有生死。我们等会讲到世界周期的时候，就会讲到。那讲了欲界的天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再讲啊色界的天。色界天一共分为四种禅，四种禅天。初禅有三谛，第二禅有三谛，第三禅有三谛，第四禅有七谛，加起来一共是十六谛。也就是说，在色界的天界里面，一共有十六个生存界。作为一个有情的众生，要投生到梵天界，他必然他要修习禅啊。除非一个人他是证得了第三果，但是第三果的圣者呢，他们也必定会投生到梵天界。而作为凡夫来说，如果没有禅那，他是不可能投生到梵天界，也就是投生到色界跟无色界梵天。从因果的法则来看呢，投生为人跟投生为天，这都是属于欲界的善业。投生为色界天呢，必须得造作色界的善业；投生到无色界天，必须得造作无色界的善业。我们在讲业的时候，才会再进一步详细的讨论。这色界的十六地呢，他们都是依照对禅那的培育，一共有十六地构成。初禅有三地，他们分别是 Brahma Vali Pajya 梵众天，第二呢 Brahma Purohita 梵土天，然后第三 Maha Brahma 是大梵天，有这三界。导致投生到这三界的高低是由于他们培育禅那的程度来决定。一位禅修者如果他们培育定力达到初禅，达到初禅之后呢，如果他能够把这种禅力、禅定的定力维持到临终还不退失的话，那在他临终了之后，他死了之后，再次欲界地死了之后，他将能够投生到初禅的梵天。而投生到初禅的哪一地哪一界，决定在他培育的初禅的定力到底有多深。培育了很高等的、很深厚的定力、很强有力的定力的禅修者，他可以投生到大梵天。培育中等程度的初禅的定力的人，他可以投生到梵普天。普罗提达的意思就是类似于大臣。那投生为梵众天的，主要是那些培育初禅，他能够达到初禅，但是定力不是很强，也就是投生他们的定力是下等的定力。Vali Sakya 的意思是随从。最高的第三层大梵天，在快乐、在美丽、在天寿、在他们的权威等等，都比其他的梵天要更加殊胜，他的果报要更加殊胜。因此在这初禅定的三地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把大梵天王说成是世界主，叫做萨罕巴蒂。而在印度教里面也有传说， 上天是创造世界的，是创造人类的，世界主有这样的说法。那在古印度的传说里面呢，就说到了梵天人，大梵天萨汉巴蒂人，他原来是有五个头的，后来被破坏成几个砍掉的一个头，就变成了四个头。那梵天，大梵天呢，他在过去佛的时代已经证得了第三果，他是三果圣子阿拉甘。他有一个义务，就是每当一位佛陀出世的时候呢，他会去护持。应该说菩萨出世的时候，当菩萨证得了无上玄自觉，证得了无上佛果之后呢，佛陀通常他都会警察警司他所证悟的法。当他警察警司的时候呢，他会发现到他所证悟的法是很甚深很微妙的，他会发出这样的感叹，就是连像我这样都很难证得的法，那就不要想要说了。如果想要去说法的话，只会自己找烦恼，就是自己困扰自己。因为这一个世间给无明、给贪爱、给愚痴所覆盖，而我所证悟的法是跟世间的潮流是逆向的，所以不要再想说法。每一位佛都必然是这样，他都会这样子。因为世间人所追求的是什么？所追求的是金钱、娱乐、长寿，这些都是贪，给贪嗔心所摆布，给贪嗔心所控制。但是佛陀教导的法是什么？佛陀教导的法是跟人们的喜好是逆向的，所以说此法逆世流，逆向世间的那种流向，逆向世间的那种爱好，那佛陀他就不想说法。作为沙弘法弟子，当他知道了佛陀身体的这样的经验之后，他就会由于一个力士把弯曲的手臂伸直，或者把伸直的手臂弯曲，乃至从梵天界隐没，出现在佛陀成道的那个菩提树下，然后就劝请佛陀，劝请请佛陀说法讲法。当他第一次劝请的时候，佛陀就用他发现的那首自发的偈颂回答梵天沙弘法蒂。但沙弘法蒂呢，第二次在劝请，佛陀还是第二次回答，第三次劝请是这样回答。最后呢，佛陀就警示在观察这个世间，发现这个世间呢，这些众生就好像在莲花池里面的莲花，有些莲花长于水中，生于水中，长于水中，淹没于水中。有些佛陀长于生于水中，长于水中，但是它能够在水面开花；有些生于水中，但是它能够长于水面，然后在水面上开花。于是他观察到，在这个世间有一些有极少数的人，他的眼睛很少成功。于是佛陀决定说法。那我们可以知道，佛法的特性，它不是普摄的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。极少数眼睛有少数程度的人能够接受。那当沙弘法蒂他知道了佛陀已经答应说法之后，他就很满意，就离境了佛陀，又绕了佛陀消失了。而且当佛陀在33天讲阿毗达摩讲完之后，也是就是在相当于我们以安居做自治包包括那那一天，佛陀自从33天一直下到噶桑噶地那个地方， 当时的大半天人，他大半天神他就是做做一个随从，在百云朵里，百云楼白云的楼梯里面下来，这是大半天。那今天我们在讲第二堂的，第二堂也有三句，它是巴利达巴少光天，跟阿巴玛那巴无量光天，跟第三个阿巴什勒光阴天，这三种天界是第二堂。如果一个人培育了第二场，当他培育第一场是很强有力的，第二场也是上等的定力，他死了之后才能够投生到光阴天。培育的定力如果是中等程度的第二场，可以投生到无量光阴，而培育下等的或者说低等的定力，第二场的定力可以传承到地到上光天。如果从论教法来说，就是论教法的第六场跟第三场的人，当他培育的定力之后，也是可以传承第六场。那接着是第三场地，第三场也有三地，他们是巴利的祖巴上进天，跟阿巴玛那苏巴是无量进天，跟苏巴吉那电进天，这三个天界。如果一个有情的人培育了第三层，他能够把第三层的定力维持到临终的时候不退，他死了之后将可以投生到第三场，成为梵天人。而这三场地呢，他们也是依照定力的上中下不同的程度来决定的。如果强的定力可投生到电进天，中等定力的第三场可投生到无量进天，而下等程度的第三场依照这种善念，它可以投生到上进天。第四禅呢，可以分为七地，也可以分为三地。我们先讲三地。三地的他们分别是 Vena Bala 广果天，有第一个阿三亚萨德，阿三亚就是无想的，萨德就是有情，无想有情心。苏达瓦的是净居天，这三个天界，三个半天界呢，他们是略有不同的。他跟下面那三地比，下面那三地呢，基本上他们逃生为哪一地，决定在他们成立禅那的上中下层地，但对于第四层地略有不同。如果是一个凡夫能够培，或者说初果跟二果圣子，他们能够培育定力达到色界的第四层，维持到他临终时不退，他死了之后将可以转生到广果天维阿塔了。而作为无想有情天呢，大家想不想投生到那里去？无想有情天往往是在外道的修行方法，他们认为那个就是涅槃，他们认为没有明法了，没有心了，那就是涅槃。所有的圣子不会投生到无想有情天。那第三的第四禅定呢，就是苏达瓦萨，是净居天。净居天呢，一切的凡夫都不可能投生到那里，初果圣子也不可能投生到那里，第 第二果圣子、依来圣子也不可以投生当中，唯有一种人可以投生当中，就是三果圣子。那我们换一句话说，进居间居住的都是什么人？三个，有没有阿拉汉？有吗？有还是没有？阿拉汉怎么会投生到那里？啊？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
没有。
对，没有错。他在当他投生到那里之后，他在正德，而不是在人间或在天界正德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人或者天乃至梵天人，当他证得了阿拉汉果之后，他就不会再投生。但是不排除那些人或者天投生到第几天，他就难道就不能证得阿拉汉果了吗？阿拉汉果他一直在那边待，不是啊，那边的只有两种圣子，一种是三果圣子，一种是四果无学圣子。那你不会有凡夫，不会有出国恶果。进居天又可分为五个天界，他们是阿弥哈无凡天、阿德巴无日天、苏达瑟上见天、苏达西上见天跟阿堪尼特色界境天。有这三种，有这五种进居天。如果一个人想要投生到进居天，他必定要证得第三果，唯有第三果不来圣子才能够投生到四五地的其中一地。同时当一个人投生到进居天之后呢，他必定不会再往下投生，他会只会往上投生。他可以从进级天投生到进级天之后呢，在进级天那里证得翻涅槃，不会要从进级天那里又再退到第三禅天或第二禅天，或者他又投生到人间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三果圣子，假如他在无凡天投生到无凡天，还没有证得阿拉汉果的话，他的天顺境呢，还是会投生到无日天，他只会往上投生，不会往下投生。这个是在三果圣子他们投生的境界。同时，只要一位三果圣子投生到进居天，无论在进居天的天寿是多么漫长，他必定只会在第几天那里翻涅槃。例如在长部有一部经叫做大寿礼经里面，就讲到佛陀他有一次升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，他想在无耻的轮回以来，我在三界里面的任何一界我都去过了，无色界啊、色界天啊，都也做过梵天人啊，也做过天人啊，也做过很多色的人啊，也做过畜生，也做过鬼，也投生到地狱去。但是呢，这进阶天他从来没有去过，是不是？菩萨轮回有没有？他有没有对进阶天进入的经验有没有？没有，不可能有，是不是？那当时佛陀在想让我去看一看进阶天，于是他就用神通就去到了进阶天。你要在进阶天，你去到的时候，那些进阶天的天人，他往往他是过去佛的弟子，然后他就告诉佛陀说，在很久远，在九十一个大劫以前，当时有位佛陀叫毗跋提佛，他出世，他是阿拉汉，是世尊阿拉汉，全智觉者。然后我是他的弟子，我在他的座下听那个佛法，就听佛法，然后我投生到这地狱去的。 然后又有一些近几天人，他说朋友啊，他跟佛陀说，不是说他不是称佛陀为八高啊，不是真正的朋友啊。在过去很久远，在31大劫以前，有个叫西西佛阿拉汉前世劫子，我在他的座下修行，我正得了三重投送到现在，投送到这里。然后有些近期天天在说啊，朋友啊，我是在过去第31届大劫叫在三世佛那里，那阿拉汉前世劫子那里修行，所以我正得三重投送到那里。然后有些人他也说是在喀布山大佛，有的在婆那干嘛那佛，有的在沙瑟伯佛，也有一些是我们佛陀波德玛的弟子。所以这部经大家在全部里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。也就是佛陀当时他想生起一个念头吧，近几天我从来没有去过，我想去看看。就是近几天。这种天依照他们的意见跟他们断除的烦恼都有关系。那初禅有三谛，第二禅有三谛，第三禅有三谛，跟第四禅有是七谛，那加起来一共是16谛。这16谛呢，是称为色界的16谛。那接着这无色界谛，无色界由4谛所构成，因为那里的众生并没有色法，也没有身体，所以佛陀称无色界的梵天人为色蕴有，他们只有受蕴、想蕴、行蕴跟身蕴、舌蕴，而没有色蕴。一个友情，当他有能力培育无色界谛，达到在临终时候的不退失的话，他将在死后有可能投生到跟他所培育的定力相应的无色界天之地。这无色界天一共有4种，也就是4层。它跟所培育的如是界定是相应的。第一是阿嘎三羊扎亚德勒，空无边处天；第二个是阴亚南德亚德勒，是实无边处；第三阿金丹亚亚德勒，是无所有处；第四内瓦三亚那三亚亚德勒，是非想非心想处。在你没有佛陀教法的时期，如果那些苦行僧人、那些修行人，或者说古印度的那些瑜伽行者，他们在森林里面、在山林里面、在雪山里面培育定力，当他们有能力培育定力达到无色界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当他们死了之后，只会依照他们所培育的最高的定力投生到相应的无色界境界。我们大家知道阿毗舍吗？在菩萨出生之后不久，当时仙人阿毗舍他到了释迦国的王宫去见我们的菩萨。当他见到我们的菩萨的时候，刚开始是笑，后来是哭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刚开始笑后来又哭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一个小孩，这个婴儿以后必定会转动无上法轮，必定能够成就全自觉，成为全智觉者，能够证得无上的佛果。然而当他检查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他发现在菩萨还没有成佛之前，他将会死去， 死了之后呢，他将会投生到他所证得的净纲的定力的天地，也就是梅瓦萨尼亚亚梅瓦萨尼亚那萨尼亚亚等等分享分享出去。当他想到这一点，他伤心的流泪。为什么他会流泪呢？他常住在那里，他不能够再见到佛陀啊，能不能够再见到佛陀？难道就不能？不能了，为什么不能？啊，他们没有眼睛怎么看，没有耳朵怎么听佛的说法？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无世界的梵天是八难之一，是不是？这里的难是没有机会能够听闻佛法，或者说没有机会接受佛法是正确去的，因为有一种难是定邪见，邪见的难就是他即使有机会听到佛法，他也不相信的。但是在佛陀的教法时期，他因为作为佛陀的弟子，他可以通过佛陀的智慧，然后他可以选择，他有选择的余地。要不然我们在这里的禅师子有很多，有一些禅师子他们已经成就了职业处，他们也修了各种禅修各种无世界定，假如还是没有选择的话，那么他们全部也在死了之后都讨论到非常非常气氛，那不是很惨的。所以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佛陀的教法，当然这种智慧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，就是佛陀的智慧。我们可以通过发愿，可以我们了解到投生为这一处天界它的运作法则，然后我们就不会只是依靠所培育的这种无世界的善念，但是能够通过我们修行佛法，然后我们一个发愿家增，或者投生为人，或者投生为天，或者大家如果意愿的话，也可以投生到梵天界，或投生到无世界上去。当然这个就是由你们各自的意愿跟你们所培育的定力来决定。那所有这些都是三界，都是轮回。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，就是我们已经讲到了生存界它的构成。生存界的构成一共有31界，这31界包括了我们说到的6道，包括了3界，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6道呢，就是地狱、畜生、鬼道、阿修罗道，然后再加上人跟天，乘以6道。或者如果少了阿修罗，多去了阿修罗道，那么就五地。这地狱、畜生、鬼跟阿修罗呢，我们称为2次地。然后欲界的上去地呢，拥有2种，第一种是人界，Manusa Loka， 还有呢是6欲天，6种天地，4王天、33天、妖魔天、毒气大天、化乐天跟他方地等天。那接着是色界的16地，他们是初禅3地、第二禅3地、第三禅3地跟第四禅3地。这些是色界的，无色界有4地，它是空无边处、实无边处、无所有处跟非想之处。欲界有4种2趣，加上人界，再加上6欲天，有多少界？一共是11界，这11界称为欲界地。色界我们刚才讲到了有16地，无色界有4地，11加16等于27，然后再加上4等于31，这31界 构成了我们自己的世间，也构成了一切的世间最基本的成分。在这三十一页当中，除了第四禅的五种定居篇，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去过之外，其他的各种地呢，我们已经都去过那边旅游过了，是不是？在漫长的轮回当中，我们是假如三十一届再减去五呢，那么就等于二十六届。这二十六届，我们是这三届的熟客，老旅客。
那光阴天又在哪里？
光阴天在第二堂的第三地。这是世界的构成。